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第15章。那在这一章刚刚过了最精彩的片段啊，就是出埃及过红海啊，这一段电影都拍摄出来啊，我们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就能够感受，虽然这部电影是好莱坞的制作，但是是用动画的方式。那也就是因为用动画的方式才能够把这一个部分呈现出来，过红海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在现实的里头没有办法制造这个场景的这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一个的场景可是当我们在电影当中看这一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一种的很激动很激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记得我在看这一部埃及王子这一部动画片的时候，来到这一幕的时候再配合那一首诗歌就是When you believe, 当你相信的时候神迹就要发生，所以那整个感觉是整个心情非常澎湃的当我们这样子来经历神的作为。那其实当经过这个作为之后神就是显明他就是那一位先前当呼召摩西问他你是谁，我要怎么介绍你的时候，神说我就是那一位，我是 I am that I am 那一位全能的神，自有永有的神。那他向埃及向法老向以色列民向世人所要显明的，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人的反应自然就会有一种想要歌颂想要来诉说神的作为。那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是那一位全能，神是那一位被众人所看到认识明白的这样的一位全能神。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那一个非常低，你会从一个角度是人很低，低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但是为奴，低到一个地步他们是连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是被推着走的。当这样被推着走的时候，他们一路经历很多软弱，很明显的看到在红海的边缘，当看到有追兵的时候，他们当下就软弱。OK, 得胜了，过了红海了唱歌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一章同样的后面也会提到他们的软弱，就是显著人的那种很低很软弱很卑微，可是他们却是蒙恩者。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是我们的拯救和供应者，可是人却是那么软弱，那么很容易自卑，很容易就后退，失去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在这个对比的当中，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不在乎我们是谁，在乎的是我们学会怎么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今天这一章我想分两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第一到第十八节讲到大能的耶和华。那大能的耶和华，那我们尽管可以讲大能的耶和华，可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大能的耶和华是我的神，关键在这里，他是我的神。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大可以哇诉说他是大能但是跟我又没有关系，或者是那又如何呢？可是他是我的神，所以这个就很关键。所以下面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其实都在诉说着他们刚刚经历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刚刚发生的这些事情到一个地步好像说都好像很难说最后要把它唱出来就是用唱的。所以我们常讲唱的比说的好听，是因为一唱出来说哇，那个旋律或者是那一个描述字里行间就把神的作为写明出来。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圈子里头我们很多很多诗歌其实就是因为诗歌真的能够诉说神的作为，诉说生命的故事。我自己在经历喜欢听歌可是喜欢听歌那也只是听歌，但是当我在教养儿女的这个过程里头看到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经历，那他们的经历 到底能不能够见证出来呢？最近就看到儿子跟女儿两个都写歌，所以当他们在写歌的时候，每一次一首歌出来，诶，就把他们的一些心情，把他们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因为我看见现在写歌比较少人是为了要写歌而写歌，很多时候写歌都是因为有一个感受，有一个经历要把它写出来。所以当我听到孩子们写的歌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就很强烈，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对神的一个体会的经历，而写下来的。那上个礼拜在听到我们教会目前有九首创作，是为了参加这个背经的这个比赛而经文诗歌诗歌的创作。那我听我礼拜天我没有机会听到全部，但是当我进来的时候就听到后面的几首，哇，几乎每一首都很好。那我就觉得真的当一个人经历神就要把它唱出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代表了全以色列把他们的经历给唱了出来。那我想有关这个经历我们今天读过的这段经文大概我们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当中要特别思想的他都在诉说嘛，特别强调神是谁强调神是我的力量，第二节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那更关键的是他是我的神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想，他是我的神。所以赞美这位神，他是我的神，当然他追溯到这个有一个根源，他是我祖宗，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列祖的神。那而且第三节说到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叫耶和华，当他是战士的时候，那意味着说今天我们面对一场征战，哇，仇敌要来攻击我，哇，有人想要来欺压我，哇，有人想要来占我的便宜，可是你要知道神是战士，我的神是战士，意思说他是为我征战的神。今天我们的人生里头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得胜。得胜什么？得胜我们的软弱，得胜仇敌想要来偷窃，想要来夺取，想要来攻击，想要来破坏。可是当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得胜，不是因为我的功夫比别人强，我有练过武功，并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我的神是谁，我的神是战士，我的神是为我征战的。所以我想这个认识很重要。所以当摩西把这个唱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想有时候当我们讲一番话真的讲过就忘记了，或者讲过就过了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话，后天有后天的话讲了就过了了。可是当你把它变成一首歌的时候你发现一段话你常常不会说重复拿来听，可是一首歌你会重复拿来听。所以当变成歌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诉说，不断的说神是我的力量，神耶和华是战士所以他是怎么样做战士呢？那下面就很多诉说的就让大家印象深刻就是红海怎么样为我们分开，法老的这些的兵怎么样要来追下来，那大水怎么样把他们覆盖。所以不断的在诉说这些所谓的埃及是当代来说是最强势、最强盛最有武力，就最你说到你要跟谁打哇，埃及你投降了，不用打了因为他是最强盛的。可是这一切在神的面前竟然都站立不住，所以都瓦解了都垮了。那所以当在诉说的时候，诉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又说到神是谁，说到神就是那一个第十节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淹没了他们就好像铅沉在大水之中，就是会看到整个大自然呼风唤雨的神。所以他是战士，他是我的力量他也是那位能够呼风唤雨超掌管大自然的这位神。那凭着这位神他是用他的慈爱来引导他所救赎的百姓，要把我们引到他的圣所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就看到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一路来诉说。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说到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首歌摩西的歌从讲到他的属性，讲到神的作为，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讲到神最终 原来他是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那这首歌里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得胜之后高唱凯歌 ，OK，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人常常有的一个经历，就是当你经过一个得胜之后，哇，你会想要唱歌。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他会忽然之间哼起歌来，忽然之间无论是吹口哨也好，无论是就哼着歌唱着歌也好，你通常你都会看到，就是他就是有一种的心情，就感觉到哇，神啊，谢谢你，就是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一位好神，你是让我得胜的，经历得胜的，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人就会唱歌，就会把歌唱出来。我印象最深刻，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因为他过去在我们教会的隔岸当中例子里头特别是教会开始之初有很多欠债的人来到，那当中哇，每一次辅导这些隔岸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欠了三个大耳窿，哇，这个欠了五个大耳窿，哇，这个欠了十个大耳窿，哇，就是越来越严重当中有一个最高纪录是欠了50组的大耳窿他就是那个吴连义弟兄Richard Goh。那所以他应该是说最高纪录的一个困境跟陷入在一个债务的里头。那么后来才知道他过去有14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笑过。因为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去还债，每一天都要还债，所以过了14年非常痛苦的日子，直到来了教会，信了耶稣之后开始得到释放，开始看到阳光，开始看到盼望。奇怪，神就这样子带领他整个生命的改变转变，然后就一路了能够去面对有出路的来处理债务，而一步一步的就经历翻转。那我记得第一次让Richard 上台来做见证他怎么样转变的喜乐的见证的时候，他在见证后他就说，我要唱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所以这首歌成为他的招牌歌，所以他每次提到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诉说他的经历，这首歌在说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所以后来在他的家人就是经历的当中，哎，他们会以这首歌作为他们的一个纪念。得胜之后会唱凯歌，得胜之后会看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得胜之后你会看到会唱歌。第二，就是神的大能无人能比。那这也是在得胜之后摩西要诉说的一个经历所要说的，就是神的大能无人能相比。就是11节特别说到，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那么无人能相比。那我知道在创作当中有很多首歌都是类似这个歌名，无人能相比，谁能与你相比，有谁能像你都是这一类的诗歌在说着谁能与你相比。那我想特别是当以色列民所面对的，他是从一个为奴受苦没有盼望的里面而经历神这么大的作为改变拯救，而让他们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这个改变不只是以色列民看到了神的作为，埃及也看到了神的作为，而且经历到这个作为是成为了头条新闻。虽然当年没有像今天的这个媒体的发达有这些媒体的传播可是同样的，人哦的有一个特色，就是当你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轰动很震撼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很奇怪，消息会传得很快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消息就传到不只是全埃及知道，就是连其他的族群他们也都知道。所以当大家一提到耶和华神的时候，开始有人已经开始知道耶和华神，哇，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那位能够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经过埃及一个十个灾难，他们怎么样保护他的儿女，那他怎么样能够 让埃及的敌军啊全军覆没。所以这一些的事情都传到很多人的口中，很多人的耳中啊，以至于很多人一听到以色列民，哇，他们开始有一点畏惧，哇，这个族群就是他们的神，是耶和华神，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当下你会看到神的大能无人能相比，哦，这个就是当下神的作为最终要显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一位神不只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诉说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在以色列当中行过神迹，从旧约到新约到近代，神仍然没有改变，是在做事的这样的一位神。到今天神仍然是这样奇妙的在做着他的事。那当然对我们外邦这些也因着以色列，也因着以色列的主，因着耶稣基督而蒙恩的，所以我们同样的也经历了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在诉说着神的作为。所以每一次神的作为的时候，真的也值得让我们通过诗歌来歌颂，来思想神的无与伦比。那第三样事情就看到这位全能的神，如果他只是那么伟大全能，那充其量我们也只能够流口水，哇，神啊你真好，哇，神啊你很伟大。但是这位神是我的神，从第二节那边摩西就特别提到这位神是谁，他是我的神啊，他是我的神啊。所以当今天这句话不只是摩西可以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网上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定程祷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句话，神啊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主。所以当我们说到神是我的神的时候，其实他不但跟我们有关系，而且这位神，这首歌来到第十八节最后这一段说到他必永远作王，而且他是作王。所以当这位神是作王的时候，岂不是正在说着那他是我的神，他是王，那我是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王子，我们是他的公主。所以你会看到这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世世代代都要传扬？所以神的作为是世代的传扬。那对当年来说，我们的感觉好像说神是以色列的神，那这一群得救离开埃及的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犹太人嘛。其实当中有包含少数的其他的族群，包括埃及人也有因为这些人当中有人就是真的紧紧的跟随，结果他们也是蒙恩的，就是他们会在混在这个群体当中。就好像说以色列民族其实当我们读耶稣的族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中出现好像路德，出现拉合，这些都是属于外邦人。可是当他们看到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们愿意紧紧的抓住跟随，其实这些人也蒙恩。所以同样的在这个族群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外人的啊。所以当下他们听见，他们明白，他们跟随。所以这个福音其实原来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在传着的，那来到今天更加是耶稣的托付跟使命，要我们去传扬他的作为，直到地极，也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这是我们的托付。所以今天有很多诗歌出来都是在诉说神的作为，就是要诉说神的救恩而且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个是今天摩西的歌给我们看到的应许，看到的盼望。好，那第二段19到27节这一段传统上常会把它归纳为叫做这个米利安之歌，前面是摩西之歌，第二段是以米利安之歌。那其实米利安之歌这里要说的应该是更加是说他是试炼与医治的神，从第九到第27节。除了前面开始的唱的时候也唱的跟摩西一样的诉说神的作为，那么法老的马匹车辆怎么样子全军覆没的这些的事情，他们在那里唱歌，在那里跳舞。可是下面要带出来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了，就说到这一段经历说到他们 来过到了过了红海之后，就来到了苏尔的这个旷野哦，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OK， 那找不到水，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带的水当然有限。经过了几天之后，在炎热的天气，在干旱的旷野，口很渴，就是找不到水。那这个他们开始慌了，开始怕了。哇，怎么搞的？没有水，那怎么走？继续走下去？那我们到底要多久？什么时候才会找到水？人的心开始就有很多的怨埋，那当中就开始发出了这些埋怨的这些的声音。那当下他们也开始就怪摩西了。可是当下其实很奇怪哦，人刚刚经历神，刚刚在歌颂神，但是人很常就是一过了那个得胜之后，往往就会渐渐就有一种放松。你想想，人在危急的时候应该会紧紧神啊神啊救我，神啊救我，哇神啊救我，你不可以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可是当得胜了之后，人就放松了，哇感谢神，赞美神，唱了歌之后就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就忘记了，就忘记了。其实你看啊，很多时候这里没有说仇敌的攻击，但是仇敌的攻击或者试探很常会在当一个人得胜放松之后，很常试探会在这个时候进来。可是与此同时，你会发现神其实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在试验一个人。所以当中就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了一样事情，就是原来神在试验他的百姓，就是要试验他的百姓是不是真的像前面所说的，哇充满感恩，充满荣耀那是不是愿意听呢？愿意听从按照神的吩咐跟指示呢？所以当中很重要的提到从25节后面那一边，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因为当时这个叫马拉的这个地方是它的水是苦的。OK， 可是后来他们呼求神，神指示他，结果他就这样做。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后来就发现，这个水就变甜，他们就可以喝。那在这个地方提到，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神告诉他们一些事，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试验。原来，神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要试验，这个试验跟魔鬼的试探是不同的。魔鬼的试探是要你跌倒，要你犯罪，要你陷入陷阱。可是神的试验是要你提升，就像今天一个好的教育制度里头包含了有一个试验这个叫做测验测验也是一个试验，就是目的不是要你要打倒你。所以政府没有说我们做一个考试的制度目的是为了要打倒你让你失败让你站不起来不是，试验的目的是让你拿到文凭，让你被肯定让你的努力，你的付出有一个记录，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试验的目的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回想，从神从创世之初，其实他都不断的在为人预备了一个让人得胜的一个东西，就是试验。在伊甸园里面预备了各样的美物，他是就是唯独一棵分别善恶树，他告诉亚当说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死。那就是神做了一切的好的，只是有一个东西是提醒你这是不好，不是说这个是不好，这是不适合你，不可以。那当然很多人常会问就是说神，如果你是一位好神，为什么你要造这棵分别善恶树？这样如果你不要造这棵树，在那里就不会有这个试探嘛。其实这句话我过去回答过，我不懂你记不记得，就是这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完全。所以这个伊甸园里头表达的是神的完全，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因为神就是这样的。 可是当中你是人，你是被造的人，你可以吃生命树，因为我要吃你生命，可是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因为吃了你就想要好像神这样来分辨善恶。可是你的分辨善恶，你的知道有限，你的年龄有限，你的知识有限，你所看到的理解的都有限。但是你要扮演无限的神来做分辨判断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你不可以吃。那这是好的，可是你不适合。就像今天你建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建一个，为什么要造一个火炉？你家中有小的孩子，哇，有火炉不是很危险吗？他等下去玩火的话，不是会伤到自己吗？那为什么你要建这个？那可是因为它是好的，它是有用的。不过小孩子你要特别一个规范，你不适合啊，你就要避免。所以同样的，神建整个伊甸园是好的，所以有一个考验，有一个试验。所以这个试验就是要人听话。所以从亚当的时候是这样子，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要亚伯拉罕听话啊，就是包括我要你把你最心爱的以撒献上，可以吗？这是一个试验。当亚伯拉罕愿意的时候，神就立刻出手。哦，我知道你对我是完全信靠的，相信的。所以好，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就耶和华已乐，神有预备啊，就这样来了。所以你会看到神就是这样子一路一路在试验。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面对魔鬼要来试探他。可是今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面对信心的一个试验。真的，我们今天都活在一个信心的试验。神应许了，神说了。那当然对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很显然他们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刚刚诉说了神的伟大，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个试验。你相信我是供应者吗？你相信我能够带你出埃及，我能够让你过红海，难道我不能够继续供应你的需要吗？其实是一个试验，要神的百姓去明白，去相信对神的信靠。那这个我们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考验啊，我们相信神是供应的，神是供应的。今天没有，我相信明天神会供应的，明天也没有啊，我相信后天神会供应的，后天又没有，哇，我们开始有一点点动摇了。可是很长，供应就在我们放弃的下一刻它会出现，所以你要忍耐多片刻。那个片刻是几时呢？那个片刻就是持续的忍耐，持续的等待。因为只有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不设限。神啊，我相信，我相信明天，我相信明天你就会供应，我相信明天你就会供应。其实你还是设了一个线，那个线就是过了明天我就看到了，可是明天没有的时候，我就失望了。所以很长时间我们的持续的一个相信，就是即使我没看到，我都感恩，我都感恩，我相信神，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我就是相信就对了。那所以当然有一些相信是你还不至于死啊，但有一些相信是好像我们建殿的这个事情上，神啊，如果你不出手啊，我真的会死给你看，我真的就不知道怎么交代了，没有办法了。所以当集体一同来信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信实，就会在关键点神出手，关键的时刻神出手。所以后面这边给我们看到欢呼赞美之后有考验，原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试验。那另外第二样事情是留心听神者有医治的应许。所以这里就带出了神是医治的神的一段很关键的经文。我们说神是医治的神，其实这个关键的经文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经文就从这里出来。我们留心听从神的话，又遵行他所吩咐的，留心听他的诫命，保守他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当说到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医治的神，所以我们只看到神是医治的神，哇，所以我们就祷告啊，神啊，求你医治，神啊，你医治。所以我们很常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向神祷告求医治。可是我们忘记了上面神所说的，就是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所以医治的应许原来背后的一个附带条件是听从神，遵行神，然后 你就会看见神可以大能的做医治。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属乡姐妹，大家都知道她去年所经历的忽然间得了一场末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那这个末期的这个癌症给人感觉就是绝望，没有希望，没有办法。那医生说最多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感恩，当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种治疗的方式是有不同的医生会提议给他呀，但是最后他选择信靠神，用健康的饮食来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感恩，我们就看见他一天比一天健康，一天比一天健康。那我们就看到，那最近当跟苏湘在谈话的时候，诶，就听到他分享起那个介绍他怎么样子用健康的食疗的方式的那个医生，不但是一个基督徒，原来他的治疗的一个方式也非常特别。当我这样听他讲的时候，原来他提到治疗的第一个关键是认罪，先从认罪开始，抓住神的话，认罪，抓住神的话。那一个敬畏神、明白神、认识神的医生，他找到了一个治疗的一个最根源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因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从罪而来，都从咒诅而来。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是没有疾病的，没有病毒的。那换一句话说，当你要脱离疾病，一个是你彻底的认罪。那到底，那可能你就会想，那到底我犯了什么罪呢？其实罪，如果我们要思想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追溯到三世代，因为可以是我们祖宗所犯的罪，因为罪会延伸到后代。所以就是说，一个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认罪，包括自己的，包括祖宗的，当认了罪之后，抓住神的话，按照神的法则做事，其实你就会看到神的法则，神的话语就是叫我们要经历怎么样过一个对的生活，过一个活一个对的人生。那当没有在罪的一个的攻击底下的时候，人就会进到一个健康的应许里头。所以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听起来好像是神做医治，其实这个医治的背后的附加条件就是我们回到神的真理，回到尊敬神。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一章给我们看到这位全能的神，他不只是全能，他是医治我们的神，而且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王，他是我们的神。何等恩典，谁能够像我们的主圣洁又公义，信实又良善？我们就是要歌颂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一颗单纯信靠的心，坚定倚靠的心。